拜登促对俄审判，中共指炒作，专家指习比普京更差，川普会重返推特，马斯克入推特董事会或有大改变。布林肯说，报查惨状非随机，欧盟主席出手将负机负。白宫指俄向乌东重新部署，美欧供重型武器，加重制裁。抗中俄，美增网军，匿名者称黑取120,000名俄军过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6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4月4日呼吁对普京进行战争罪审判。泽连斯基昨日4月4日访问了布查，他在全国电视节目上对乌克兰人民说，随着俄军犯下暴行一事越来越明显，与俄罗斯进行停战谈判变得更难了。目前美国国务院说，在乌克兰的请求下，华盛顿将支持一个收集有关暴行证据的国际检察官团队。据雅虎新闻的报道，俄军在布查镇滥杀平民的影片曝光后震惊国际，受到欧盟、美国及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相比之下，中共官方刻意对俄军暴行避而不谈。报道说，中共官媒近日对俄军在布查镇的恶行已有报道，但取材角度及用语却与各国大相径庭。官媒一概以布查平民死亡事件来形容这件事，至于俄军的行径则刻意强调这个是乌克兰的单方面讲法。中共官媒环球网的一篇报道标题还使用美国紧跟炒作布查事件，暗指布查惨状是外界在炒作。此外，这篇报道还用了美乌共同宣扬布查平民死亡事件等字眼。至于中共的写手在评论布查惨状时亦带着怀疑态度的风向。4月4日，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王毅礼拜一与乌克兰外长德米特里·列库巴进行了会谈，会谈中重申了中方希望停火的愿望。王毅再次宣称，中方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解决冲突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个是他们自3月1日以来的首次交流。美媒说，这次对话发出了一个新信号，就是习近平可能很快会与泽连斯基进行通话。彭博社说，尽管王毅强调习近平已经全面阐述了对话和和谈的必要性，但是并没有就调解冲突做出新的承诺。彭博社说，由于中共外交官和中共媒体淡化乌克兰的平民伤亡，并将普京讲成是不约扩张的受害者，中共因此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压力，美欧等国要求北京明确反对入侵。欧中峰会上，欧盟暗示中共，若果北京同俄罗斯走得太近，欧企可能会退出与中国的业务往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事陷入泥淖，近日传出普京可能被幕僚误导，不知当前真正战况与经济难关。外媒引述专家分析，习近平其实亦面临相同处境。美国之音刊文指出，当前上海的大流行病全面爆发，当局仍在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中央更出动大批人马到当地维稳，搞到基层官员和地方民众怨声载道。这个现况亦让外界格外关注习近平，他是否存在严重的施政盲区。曾在中共共青团宣传部工作过的中国独立历史学者高佛林受访时直言，习近平受身边幕僚误导或瞒报的状况可能比普京更严重。高佛林表示，鉴于中共体制比俄罗斯更加固化，习近平得到的资讯都是经过层层过滤的，下面将资讯报给习的时候肯定经过审慎的过滤，程度减轻，大事化小。金融大鳄索罗斯去年就曾表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正失去应对危机的灵活性，因为习正在巩固统治基础，下属担心会激起他的愤怒，不敢讲真实情况。索罗斯认为，在习近平身边充斥着不少应声虫，中共是一党制国家，未来存在严重隐忧。 礼拜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的文件显示，马斯克拥有推特 9.2% 的股份，价值近29亿美元，成为推特的最大外部股东。今日4月5号，推特宣布马斯克将加入推特董事会，接下来推特可能会迎来重大改变。推特执行长阿格拉瓦尔在一条推文中表示，马斯克既是推特服务的粉丝，又是强烈的批评者，这个正是推特公司和董事会所需要的，这个让我们变得更强大。马斯克回应，期待与推特董事会合作，在未来几个月内对推特做出重大改进。马斯克将担任董事会的二级董事，任期直到2024。在马斯克成为最大股东数小时后，4月4号他预告了一个新改变。他在推特上发布了征集关于推特是否需要一个编辑按钮的投票，直至礼拜一晚上有超过 75% 投票选择是，亦就是需要。而此前推特的规则是不会允许用户更新他们的推文，用户推文发出后就无法纠正错别字。马斯克在上个月询问他的8000万粉丝是否相信推特在坚持言论自由的原则，他说这个对正常的民主制度至关重要，他的粉丝压倒性的投了推特没有坚持言论自由的票。之后马斯克提出了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想法，而在昨日爆出他拥有了推特 9.2% 的股份。近年来批评者认为推特对保守主义有偏见，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推特封锁了纽约邮报的官方账户，原因是纽约邮报报道候选人拜登儿子电脑上的内容是不实的。在大选后，推特亦禁封了川普总统和众多保守派人士的言论。多年来，很多推特用户希望推特有修复推文的方法，而推特前首席执行官多西曾说过，推特可能永远不会实施这样的功能。而4月1号推特官方账户提出正在开发一个编辑按钮，对于马斯克买下推特，不少众议员表示赞赏，并且期待他的到来带给推特新气象。众议员兰斯古登认为马斯克购买推特是对这家社交媒体巨头权力的警告，他说到很高兴看到马斯克正在加紧保护言论自由。而前财政部官员克劳利亦说，他应该结束政治审查、全公司改革以及恢复川普的账号。有分析师认为马斯克不会就此停止，他有可能收购整个推特。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日4月5号表示，乌克兰报查发现的滥杀平民的罪行并非俄罗斯一个恶棍小队的随机行为，而是莫斯科刻意鼓励去杀害、折磨犯下的暴行。他说，那些报道再可信不过，证据都在那里，全世界都看得见。法新社摄影记者近日深入报查，亲眼目睹那里约有20具遗体，全部身着平民服装，其中有些人的手被绑住，这样的景象让全球哗然。各界纷纷指责俄军犯下战争罪，而泽连斯基表示至少有300位平民在布查遭到滥杀，其他地方很可能还会发现更多受害者。据法新社的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昨日宣布，美国及其盟国将在本周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经济制裁。美国在4号停止允许俄罗斯政府动用存放在美国银行的外汇存底，来支付俄国公债持有人6亿多美元到期债务，这个让俄罗斯手中的美元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欧盟执行委员会今日宣布，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将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陪同下，在本周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会晤泽连斯基以表达支持，然后参与本周六在华沙举行的支持乌克兰活动。范德莱恩昨日表示，欧盟准备派遣调查小组前往乌克兰。另外，欧盟正在讨论对俄国采取第5轮制裁行动。 会员国可能会在本周或下周作出决定。除此之外，路透报道说，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丹麦今日4月5号表示，俄罗斯很明显犯下战争罪行，相继宣布驱逐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根据法新社统计，自俄罗斯入侵以来，欧盟国家已经驱逐了23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而就在刚刚过去48小时内，又有120多名外交官被遣返回俄国。4月4号布查平民被害的照片和影片公布后，拜登今日4月5号表示，他会加重对俄制裁，并说这个是战争罪。白宫已在星期一说，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重型武器，而西方世界领导人亦准备对俄罗斯施加更严厉的制裁，包括全面封锁俄罗斯的重要能源产业。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4月4号表示，美国认为俄罗斯正在改变策略，向乌克兰东部部署成千上万名兵力，将重点放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而不是针对大部分领土。根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评估，俄军正准备对乌克兰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发动进攻。分析指出，俄军在乌东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的正面战线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在顿巴斯区域的俄军面临后勤补给与士气问题。而俄军如果能够攻占斯拉维扬斯克，这样就可以和顿巴斯的部队会合，并包围乌克兰东部守军，这个将是俄乌冲突的关键战役之一。沙利文说，拜登政府将在未来几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他表示，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以及军备的节奏已经是前所未有的，有防空系统和反坦克系统，以及激光制导火箭系统、无人机系统和装甲多用途车等，而且可能提供远程空中防御系统，包括反导弹系统，这个是有效反击俄罗斯轰炸和发射导弹轰炸乌克兰城市的有效武器。而炮击系统亦是重磅武器，乌克兰一旦拥有炮火支援，就可以对俄军造成具有威慑力的反击态势了。比如有海岸防卫系统，就可以有效抵制或者反击来自俄罗斯军舰的攻击，截断俄方对地面部队的远程火力援助。另外，今日英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在波兰培训了22000名乌克兰军人，将进入乌克兰战场，并提供了10000套反坦克武器。4月4号，美国国务院正式启动了新成立的网络空间和政策局。该机构将通过对政策的制定和协调来应对新出现的网络战争。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成立的网络空间和政策局 CDP 有三个政策单位：国际网络空间安全部门、国际信息和通讯政策部门以及数字自由部门。他们将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经济机遇以及在网络空间、数字技术和数字政策领域对美国价值观的挑战。这个机构将由新的巡回大使领导，而他需要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并担任美国的高级网络外交官。在这个新机构成立之际，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等国的网络威胁亦在增加。为此，网络数字空间可能会对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带来帮助，预计将延续川普时代的战略，将中共视为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有报道称，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一日，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网攻。而就在上周，拜登政府示警俄罗斯正在探测对美国能源设施的网络攻击。有越来越多刑事案件亦表明，中共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及网络黑客活动得非常普遍。目前网络战的重要性，透过马斯克对乌克兰的星链援助及向俄国发起网络战争的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的作用，就可以感受到。据英媒《卫报》报道，由于网络黑客匿名者认为 所有参与侵乌战争的士兵都应接受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4月3号他们在推特上发布声明，说已经成功克取了12万名俄军的个资，同时他们在推文下方还附上了这些人的出生日期、地址、护照号码和所属单位等个人信息。据报道，匿名者正指导俄罗斯民众如何安装开源软件，使人们能够绕过俄国国家的审查制度，访问外界的媒体资讯。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